大家好，我是汉达，欢迎收听《源氏物语》。好，那我们这一集的《源氏物语》呢是第27集哈，预定上架日期是2021年的11月23号。那《源氏物语》呢是以乐天桃园球迷为导向的非官方 podcast 哈。那我在每一集的节目里面呢，针对不同的主题，都会把我所提到的主题跟它的时间轴放在 show note 里面。所以如果说你只想要听特定的主题的话呢，你可以在 show note 里面直接去点选你想听的内容。好，那在这个漫长的例行赛终于要结束了哈。在我们在讲这一集的战报跟一些回顾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休赛季的时候的一些安排嘛。那我想呢，如果大家有听最近一集的这个大树野球543的主节目呢，有提到说关于各队单口之后会有一些安排，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各队单口的每集的 update 都放在主节目上面，就变成说想听的时候你可能一个礼拜就会有很多集上线。那如果你想要听你什么样的内容之后，那个手会滑很久，要找了半天。其实不止各位这样，其实我有时候要找不管是主节目或者是说各队的单口的内容，其实有时候我自己要找很久。所以在我们这几位大叔稍微讨论过后呢，那在新的一年可能在单口的部分会放在另外一个新的频道，不过这个部分呢还在做最后的确认。那如果说有确认完之后呢，我想主节目那边会提，那我这边也会再跟大家再重复再提一次。那另外还有包括就是在休赛季的更新频率，在上一集的主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提到。那我这边源氏物语的目前的规划是大概是双周更的一个更新频率，那么预计会在这样的双周更的频率会提到的题材呢，首先当然就是会有一个今年的整年度的回顾，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我在我们停赛的这段期间，其实那几个礼拜我有做一些队史的整理啦，其实那个应该说是本来就是休赛季要做，但是我才刚开始上线忙就遇到停赛，那在那几周呢，我就顺便把资料整理一下。那在那一段停赛期间的队史整理呢，我有整理跟上架过的部分，包括说在桃园队最前身在桃园大联盟时代的那两队，他们在桃园大联盟那六年的一些成绩，还有包括说两联盟合并之后呢，加入中职的第一年是第一金刚嘛，那第一金刚第一年在中职的一些表现。那在刘家进来接手球队改名成拉纽高雄之后呢，在第一年我也大概回顾了一半，那其实另外一半那个时候已经做好了，不过当我准备要上另外一半的时候，就遇到中职这边复赛，那一边的存档我就一直就放在电脑里面，那可能在休赛季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出来。那如果说你那时候听到那一集会觉得怎么收音不是那么好，那就请大家多包涵一下。那另外在那一段停赛的时间呢，其实我也有挑了几场就是桃园队的比赛，就是我的进场经验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记得像第二集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去年7月12号就2020年7月12号的花果山保卫战，就是那一场我们在主场阻止了中信兄弟上半季在我们这边抛彩带。去年的那场呢有阻止成功，那可惜今年上半季那场就没有齁。那类似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比赛，如果有机会让我们也做一些回顾。那最后一部分我想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聊天就问一下啦啦队的部分啦，那啦啦队的部分也是齁，就在休赛季嘛，我们有机会有题材的时候我们再简单来帮大家做一些整理。那这个就是关于源氏物语这个单口在休赛季之后的一些预计的规划。那么在上周呢，上周是我们例行赛的最后一周，其实上周我等于说在前一阵子一个礼拜进场三次，那严格来说是七天之内看了两场半的球赛哈。那么七天之内的第一场球赛就是我们在上一集其实已经有提过了，在我们主场的最后一场例行赛就是动子趴，也就是赛后500有上来演唱的那一趴，那一天的回顾就请听上一集。那第二场是11月18号新庄，那这一场其实我大概在后半场才进场，这一场是统一狮在新庄面对富邦悍将嘛，那这一场其实算是统一狮最有可能封王的一场比赛。这一场如果统一狮在新庄击败富邦悍将，或者是中信兄弟在澄清湖输给魏全龙的话，那统一狮就拿到下半季的冠军。 那其实比赛结果同一次是输球啦，不过因为中信兄弟那一天在澄清湖输给味全龙，所以虽然说同一次输球，但是他还是可以抛彩带。那这个过程也很有趣哦，那因为主场新庄的富邦悍将赢球嘛，那赢球之后就会赛后会有这个 MVP 的颁奖仪式，还有跳赛后的 MVP 舞。那这一天呢，拿到单场 MVP 的球员是富邦悍将的先发投手迪伦嘛，那他在跳这个赛后 MVP 舞的时候，其实左外野的狮米也跟着他们在跳。那等他们跳完这个仪式结束了之后呢，就轮到左外野的狮米去抛下下半季冠军的橘色彩带。那当狮米在左外野抛下橘色彩带的时候呢，富邦悍将的阿怒，还有包括说富邦 Angels， 他们也是看完了抛彩带之后呢才离开。那富邦 Angels 甚至在抛彩带的时候有就是顺便就是稍微鼓掌一下，也算是恭喜同一师拿到下半季的季冠军。那我们这边虽然说没有季后赛可以打，我们也是恭喜同一师连续两年都拿到了下半季的季冠军，那也是连续两年都会在台湾大赛跟中信兄弟做最后的对决，那就恭喜他们咯。那七天之内所看的第三场呢，就是在11月20号这一天呢去天母看了这个味全龙的女孩日主题日。那这一场呢，因为是味全龙的女孩日，所以呢在啦啦队的部分呢是15位女性的啦啦队全部都上了，就15位 Dragon Beauties 全部在这两天都有上场，包括说开场舞，还有包括说场边的应援。好，所以呢很难的看到这个两边的啦啦队舞台都挤满了人。那我印象中呢是他们今年的第二次啦，因为只有在开幕周那一次才会有所有的啦啦队全上。那那一天呢是对统一师，那因为统一师的状况不是很好齁，所以这个味全龙就从头领先到尾。那主场球队从头领先到尾，那主场的气氛呢就会蛮嗨的齁。诶，讲到这个部分呢，这个如果各位明年有机会去看味全龙的主场的比赛的话呢，你可以注意一下主队休息室上方呢，有时候你会常常会看到一群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龙迷。那可是你不要看他们年纪大，他们其实非常非常的热血，非常非常的死忠。那其实就我所知，他们这一批大哥们啊，他们其实就是从职棒最元老开始的老龙迷，就是早期可能跟兄弟像对峙的时候，可能是两边互相的那一批吧。看年纪应该是啦。那这一批老龙迷从一开始味全重返一军，拉队在跳舞，他们没有在理。到后面慢慢的融入，甚至跳得非常大力。而且我今年进了几次天母的球场，那这一批大哥们几乎都会在，然后有一些客场好像他们也会去。那明年的例行赛如果大家遇到还有味全的组合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那这个部分就是我所知的部分啦，那其他如果说还有更深入的了解，可能就要问思文啊。那再来的都已经是例行赛最后一周了，还是会有啦啦队物语齁。好，那个如果说大家有看这一周中信兄弟的最后三场例行赛呢，那他们出场的啦啦队呢，除了大家熟悉的 Passion Sister 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练习生。那其中一位呢我们就简单提一下齁，有一位练习生叫做林可。那其实林可这位就是曾经在我们 Rakuten Girls 前身 Lami Girls 里面跳过的红豆。那林可呢也就是以前的红豆呢，其实他之前呢曾经在桃园棒球场打工，他是因为那个时候球场那边有那个蓝妹啤酒的销售，他当时也是其中一位就是在那边销售啤酒的算是工作人员吧。然后呢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经过了海选加入了当时的 Lami Girls， 他跟蓝蓝是同一期齁。那2017年入选的 Lami Girls 那时候有四位齁，分别是蓝蓝是第一指名啦，然后另外三位呢是红豆、雅璇还有雅喜乔。那现在还在队上呢就剩两位齁，那蓝蓝还在嘛，那另外一位雅璇呢后来就改名叫做爱露，就是你现在看到那个小姐就爱露的爱露。哦对了，说到这个齁，其实以前的红豆现在的林可，他在 Lami Girls 的那两年呢，我有听过不少人都会把他跟蓝蓝搞混。 那当时的红豆，也就是现在林可呢，他在 Lami Girls 他只跳了2年就离开哈。那关于这个离队的原因呢，当然一般来讲我们是不会讲得太明啦齁。当事人的说法就是很含糊的，就是说当时年轻不懂事，所以就离队了。那在那个时候我所听到的原因是好像说球队的一些啦啦队商品里面会用到他的脸的时候，可能呢他不希望他的脸出现在某些商品上，不过这个就没有办法证实啦。那只是说就那一年Lami Girls 所出的一些啦啦队商品，其实我的印象中没有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哦。那 anyway 反正就是不管是这个原因或者是说他所说的这个年轻不懂事，反正他在2018年结束之后就离开了。那离开之后呢，以前的红豆心爱的林可呢，他跑去的 Twitch 当了一阵子的直播主，然后也有去拍一些 MV 哈，像黄明志在今年就是2021年的3月的时候呢，有一首歌，那一首歌呢歌名哦，因为他同时有国语版跟粤语版，那国语版叫做单身狗，那粤语版叫做老人痴爱，那就是一个算是 MV 里面的女主角，其实这 MV 拍的算蛮有意境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反正你搜寻单身狗或者是老人痴爱，那个痴是那个痴痴的等的痴。那在这两首 MV 里面呢，单身狗的点阅率是62万，老人痴爱是119万。那另外呢，在今年大概比较后期的时候呢，他也参加了九 man 的就是要对决的一集的节目，那么这一集的主题叫做18900元的奢华比基尼对决250元的平价比基尼，这个就大家有兴趣就去九妹的影片上面看。那这个影片的点阅率是186万。那么在上字卡的时候呢，其实介绍他的时候字卡是上林可啦，不过呢在影片里面呢，他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呢还是说他是红豆。那在下半季的后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有注意他的动态的话，其实他算是跑每个球场都跑得蛮勤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有在猜想说他是不是想要重返棒球场的啦啦队，那终于也在最后三场例行赛呢就抵定他就是进到 Passion Sister 里面。那其实在这三场里面他的衣服后面是写练习生林可啦，不过我觉得以他的资历来说其实应该不太需要再挂练习生这三个名字齁。那另外对的附带提的是，其实在2019年的12强的时候他也有跳过棒球场，不过他是在算是以艾迪达所找的啦啦队的方式在洲际球场那帮我们的国家队做应援。那么关于为什么本来叫红豆叫得好好的又要改名叫林可呢，那据他本人的说法是这个名字是他请这个算命师算过的齁，那所以之后就改叫做林可。那我不知道说大家一开始听到林可的时候会想到什么齁，那其实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林可。林可是统一师在职棒非常早期的时候的一个洋将，应该是内野手吧。那关于林可的一些成绩，请洽光头大叔头头是道。那第二个会让我联想到的是那个 Nintendo 萨尔达传说里面的主角林克。其实萨尔达传说的主角呢不是那个萨尔达公主齁，而是一个叫做林克的家伙。然后呢这个林克呢至少在旷野之息这个游戏里面呢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过话，就是一个哑巴。简单来讲呢就是一个哑巴当主角可是命名不是主角的游戏。我不知道听台的大家有没有玩过这游戏啦，不过我也是在那今年中间停赛的时候突然多了一些时间嘛，那想说啊那就来玩一下这种很有名的游戏吧。诶其实真的蛮好玩的哦，而且我到目前还没有破关，而且他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破关，他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打魔王，整个开放世界里面你永远不想破关，永远不想去救那个萨尔达公主也是 OK 的哦。这个我不知道听台大家有没有玩过，总之是蛮好玩的游戏。那所以呢在2021年的洲际球场呢，除了中信兄弟没有像之外呢，也多了一个林可没有安。那林可如果打了安打呢就叫做林安可，那就会在台南。 不管怎么说啦，就是说这个啦啦队离开球场之后又回来，我们都还是给祝福，就算他没有回来，我们球队也都给祝福。那曾经的红豆，现在的林可，其实他当初在我们这边的时候也算是人气很高的啦啦队啦。那不过呢，过去的就过去 OK 啦，其实也不太需要动到什么啦啦队交易啦，不然你要拿谁去换他呢？哦啊，这个有时候各队球迷都会闲聊啊，我们这一队的哪个球员去换你们那一队的哪个球员哦，甚至说哎，我们这队的哪个啦啦队去换你们那队的哪一个啦啦队好了。不过换这个东西基本上都要一个对等的状态哦，你拿我们家的元气要去换人家的莱恩是换不到的哦，你拿元气顶多能换到莹莹哦。那如果你希望拿到的是运动能力很好的莱恩，那说不定人家对方看上的只有口不口一个而已。好，那啦啦队新闻另外一个小插播就是这个 Plusly 的桃园领航员，那他们今年呢没有把啦啦队外包给我们家的 Rakuten Girls， 他们自己找，所以他们在11月22号这天就发表说他们有八位啦啦队员找到了。那么其中一位呢就是曾经跳过富邦 Angels 的橘子，那橘子在富邦 Angels 的时候也算是人气蛮高的一位啦啦队员，那其他部分我们就有机会再说。那么在进入上周战报之前一样齁，就是请大家主节目听起来，各队单口听起来，泽泽木子有机会的时候就赞助起来，那我们就开始上周的战报回顾。好，那么上周呢在例行赛的最后一周呢，我们总共打了五场比赛，那先打两场面对味全龙，最后三场呢是面对中信兄弟。那么在11月16号这一场呢，在澄清湖的比赛呢，我们是3-5又输给了味全龙。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领先的，在一局上的时候小胖就打了一发阳春全垒打，1-0领先。那在二局下的时候其实龙队有一波攻势，蒋少红先打一支一垒安打，然后朱祥林呢有一个准双杀球，他在冲一垒的时候呢被裁判判 safe， 其实那一球如果说就重播来看应该是出局，不过当时龙猫总教练没有挑战，所以呢就等于就让他们赚到一个上垒。不过下一棒呢石江宇呢还是打了一个双杀打，所以呢这一局其实我们一局让他们打了两支的双杀打。那么在六局上的时候呢陈进先打一发中外野方向的安打，小胖的三垒方向的滚地球呢让局势变成了一人出局二垒有人，然后大出出一些呢的左外野安打呢让局势又变成了一出局一三垒有人，这看起来应该会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不过后面的马杰森呢他触及没有成功，那邱丹呢打了一个一垒方向的滚地球，那就没有把分数送回来。那我们六局上没有把握机会得分的话，接下来呢机会就让给了对手了，在六局下吴东荣的中外野安打先上垒，然后邱成拿到保送，吉吉奥也拿到保送，这时候一出局满垒，结果蒋少红又拿到一个保送，直接挤一分回来，比数变成了1-1就追平了。然后朱祥林的中外野方向的高飞牺牲打呢让比数超前，比数变成了1-2，味全龙领先一分。那在七局上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反攻，就是阿银左外野方向掐爆兵的二垒安打，冯建廷的右外野安打呢让局势变成了没有人出局一三垒有人，敏完呢打了一个右外野方向的安打把比数追平变成了2-2，这个时候没有人出局一二垒有人，陈威有一个触及，不过呢冲三垒的跑者被抓到。那接下来还是没有关系，陈庆打了一个右外野方向的安打让比数超前变成了3-2，结果呢好不容易七局上超前，七局下呢又丢分。林孝成呢先打出了一支左外野方向然后靠着他的脚程拼上去的二垒安打，这音速小子林孝成。王顺和的左外野安打呢变成了没有人出局一三垒有人的局面，吴东荣呢投手前的滚地球让比数追平变成了3-3。那追平之后呢没有就此罢休，郭天信、邱成还有吉利吉刀他们的接连安打呢让比数变成了3-5，就取得了2分的领先。那九局上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后的反攻的机会，不过在一出局一三垒有人的情况之下呢小胖打出了一个再见双杀，就没有办法把分数再扳回来，那就以3-5输掉这场比赛。那味全龙的田泽春一呢也因为有守住九局上的我们的最后的反攻，所以他拿到了本季第30个救援点。 隔天第二场呢是1月16号在澄清湖呢，我们以9-3击败味全龙，我们终于终止对味全龙的4连败齁。其实在一局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波的进攻，小胖呢先打了一个左外方向的二垒安打，接着靠着爆头上了3垒，那大猪呢取得了一个保送。在两出局1-3的有人的状况之下呢，马杰森先选到一个保送，变成两出局满垒。阿银的右外野安打加上对方的传球失误呢，让比数变成了3-0。那邱丹的右外野安打呢再打一分回来，所以一局上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是4-0领先。味全龙的反攻在3局下，林孝成先点出一支一垒安打，然后呢靠着我们在主中齁，不管说游击这边的失误或者是说抓二垒的爆传呢，没有人出局1-3垒，张振宇打出一个中外野方向的安打，让比分变成了4-1。四局上其实我们还有在扩大比分的机会，不过在两出局满垒的时候呢，小胖的中外野飞球变成了一个满垒残。不过在五局上，大猪跟杰森都拿到一个保送，没有人出局一二垒的状况之下呢，阿银的左外野飞球跟冯倩婷的右外野安打呢，让比数变成了5-1，我们就再得一分。在六局上又是一波大局齁，首先从陈晨威的阳春炮开始，那后面呢就是这个小胖拿到保送，还有就是味全龙的林孝成在处理飞球的时候呢滑倒，让那个飞球变成了安打，那比数呢就变成7-1。接下来呢在两出局一二垒的状况之下呢，邱丹的中左外野方向的二垒安打又让比数变成了9-1。那味全龙的反攻呢六局下又有一波齁，他们就靠着我们的也是主轴啦齁，就是爆传跟爆头，那拿下了第二分。九局下的时候呢，味全龙的最后反攻靠的是吉利吉刀的中外野方向的阳春炮，这是他的半季第11发齁，比数变成9-3。那最后呢我们就守下了这场的比赛。那在休息两天之后呢，我们前进洲际迎接本季最后的3连战齁，就是在洲际面对中信兄弟。11月19号这一场呢，我们以2-4输给了中信兄弟。这一场如果要我用一句话去下一个注解，就是微处不如强攻。其实也不止这一场，连续3场都是这样子齁。那我们这一场其实打了11支安打，但是只得了2分。那中信兄弟呢只有4支安打，可是他们得了4分齁。我们的11支安打为什么只得2分呢？一局上的时候呢1-3垒残垒，二局上1垒残垒，三局上3垒残垒，四局上1垒残垒，五局上3上3下，六局上1-2垒残垒，七局上呢我们有得2分，可是3垒的残垒，八局上1垒残垒，九局上1垒残垒，通通都是残垒，一大堆残垒。那么我们得的那2分呢，就是七局上呢靠着陈晨威的安打还有林志平的高飞新生打所打回来的。那中信兄弟的4分是怎么得的呢？首先呢是4局下高宇杰的2分炮，再来是7局下许基宏的2分炮，就这样子讲完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要一直触及呢？隔天呢是1月20号在洲际呢面对中信兄弟3连战的第二场，这一场呢我们是6-7，是延长11局之后输球齁。这三场其实都是输给强攻啦，那这2场基本上就是输给大师兄林志胜哦。我们在进攻的部分呢，前3局3上3下，四局上陈晨威靠着失误上垒，然后陈静跟小胖跟大猪的接连安打，还有阿吉的4坏球，再来靠着阿飞的安打把比数追平，变成了4-4。五局上陈晨威、陈静跟小胖的连续安打，我们把比数超前，变成5-4。七局上的时候呢，是靠着安坤、小胖还有大猪的安打把比数超前，变成6-5。我们在八局上有攻势，可是最后是13垒的残垒。那最可惜的部分是延长赛的第11局上，因为一出局的时候呢，陈晨威就打了一个3垒安打，基本上我们要得分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结果后面的陈静跟小胖都没有办法把陈威送回来。那11局上的机会没有把握住，11局下的时候就被对方给再见了。那这一场中信兄弟是怎么得分的呢？二局下靠着陈子豪的阳春炮先持得点，那时候比数变成0-1，接下来是高宇杰的3分炮，所以二局下打完的时候我们是0-4落后。六局下王威成的高飞牺牲打把比数变成了5-5，七局下陈子豪的第二发也就是一样是阳春炮让比数追平变成了6-6，是一局下的时候是靠着林志胜的再见全垒打让比数变成了6-7，他们把比数拿走。那这一发全垒打也是大师兄林志胜生涯第288发，所以这个7分有6分是靠全垒打拿下来的齁。 第三场最后一场呢，也就是本季例行赛我们的最后一场齁。那这一场呢，中场是我们又输球了，那比数是4-6。那这一场呢，如果说在中职上有什么重点，就是这一场大师兄林志胜又打一发全垒打，所以他的生涯全垒打呢已经是289，追平了张泰山。那我们的得分在这一场呢，是一局上就靠着小胖跟阿银的接连安打，还有永维的滚地球得分，所以我们一局上的时候就拿了三分，那个时候比数3-0。整个情势猪羊变色是在七局下，就是岳振华跟周思齐先拿安打上垒，然后陈子豪保送，这个时候是满垒的状况之下，大师兄的那一发全垒打是满贯炮，他的生涯的第289发嘛，那打完之后的比数就翻过来变成3-4。在八局下的时候呢，大师兄又打了一发安打，那我们的左外野手蔡振宇在处理球的时候呢又漏球，所以呢就是一支安打加一支失误，又让中信兄弟得两分回来，那比数就变成3-6。九局上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进攻的机会把比分再追一分回来，所以就变成4-6，那4-6也就是整个比数的结果。那这一场比赛呢，基本上我们的攻势就集中在第一局、第五局跟第九局。哦，那一样齁，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对方的得分齁。三连战第一场四分里面有四分是全垒打。第二场七分里面有六分是全垒打。第三场六分里面有四分是全垒打。所以你说他们还要触及吗？我不知道。好，那么在进行上周的赛况总结的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今年的球季真的非常的漫长，我们中职去年是全球最早开打的夏季联盟，但是今年会是全球最晚结束的夏季联盟。那如果说呢你一直有在关心比赛，关心乐天桃园那关心中职的比赛，看到现在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呢要给自己一个掌声哦。好，那下半季的部分呢，例行赛已经全部结束了齁。那最终的战绩呢，同一师是以32胜3和25败，胜率5.61封王。那第二名的中信兄弟是31胜4和25败，胜率5.54。他其实跟同一师只有 0.5 场的胜差。那排名第三呢，很不幸的换人了齁。其实在上周我们有一度落后到第四名，没有想到这一周打我们真的拿不到第三名了。不管说是拉队林可，还是说下半季的战绩都对狼照齁。那第三名是魏全龙齁 ,28胜1和31败，胜率4.75，距离同一师有5场胜差。那我们呢跟富邦悍将一样，都是26胜3和31败，胜率4.56，距离同一师有6场的胜差。那如果说是比较对战成绩的话呢，我们算是第四名，那富邦悍将就变第五名。那我们在对各队的对战数据呢，我们对同一师是4胜1和10败，对中信兄弟4胜1和10败，就是一样的啦齁。那对富邦悍将是10胜1和4败，对魏全龙是8胜7败。那在第28周跟第29周的成绩比对呢，上上周第28周是2胜3败，那上周是1胜4败，就成绩又更不好。场均得分呢，这两周都是 4.8 分，场均失分呢，上上周是 4.4 分，那上一周是5分。那在最后两周的团队打击呢，其实最后一周有稍微好一点点齁，上垒率从3.28%变成3.43%，打击率从2.64%变成2.93%，长打率从3.51%变成3.87%， K 率从 12.1% 呢就退步到 15.4%， 保送率从 7.6% 退步到 6.7%， 盗垒呢在上周则是三次的盗垒都成功。最后两周的团队投手成绩的对比呢，基本上 WHIP 算是持平齁 ,1.37 变成 1.328, 防御率一样齁 ,4.304 变成 4.534, 这个都小幅的调动，没有变太多。那每九局被打的安打从 9.2 进步到 8.24, 就等于每九局被少打一支安打。不过全垒打就比较麻烦，每九局被打的全垒打从 0.59 支变成了 1.65 支，那基本上就是最后三连战对兄弟，然后被敲了好几发全垒打。那每九局所投出的保送呢，从 3.33 退步到 3.71， 每九局投出的三振呢，从 6.07、也是退步了，变成 5.77。 那被上垒率呢，其实是有进步，从3.54 降到3×26，那打击率呢从2.72×2降到2.47，不过就是那几发全垒打让长打率呢被长打率从3×58退步到4×14。那下周的比赛，下周就没有比赛啦，我们就是休息一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当个吃瓜群众来看统一师跟中信兄弟的台湾大赛咯。那不管说你是希望哪一边拿冠军，就放宽心看球吧。关于乐天桃园这部分呢，就今年的例行赛就结束了啦齁。那下半季的检讨或是说一些想法呢，我之后呢会在休赛季的期间呢再做一些回顾跟大家做分享。那其他在休赛季的一些节目的规划呢，就像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所说的，大概就会朝着那个方向进行。那么原始物语呢，从一开始做到现在呢已经27集嘛齁。那不管说你是从一开始就开始听，还是说中间接进来，还是说下半季才开始听，甚至说你是因为啦啦队才点进来，我都很感谢你们的收听。好，那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